是慈悲心呢、啊、就是利益他人的心。你没有这个心，你就跟道相违反，跟道相违反，你在伦常关系当中他也会做得不到位。所以在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乡党，不能尽分，不能尽到自己的义务，不能尽到自己一份职责，不能尽到自己的忠恤之道啊。那么这样的心就跟佛心相悖，跟佛心相悖就很难感通佛地，佛地感通不了就很难往生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是平等救度一切众生，在佛那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你能感通的这个心发生了障碍，有一个绝缘导体阻碍的，他就没有办法感通佛地，于是佛的大悲愿力再大也没有办法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体现不出来，临命终时不是机，你就不能蒙佛接引，而是按照自己的业力去轮转啊。所以一个念佛行人要敦伦尽分，心以道合，心以佛的愿力合啊，他就能够横超三界。好，请看第二段。又须劝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儿女乡党亲友同皆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属，并于亲友不蒙此一夫。况且现在是一个大患难世道，灾祸之来无法可赦，若能常念佛及观音，决定蒙慈庇，逢凶化吉，即无灾难，亦得夜宵智囊，藏尽伏龙。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满所愿。好，第二段呢是劝进行者念佛消灾啊。一个敬业行人当自己走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道路后，就会了解到这个念佛一法真正能够给予众生真实大利。既能有这么大的利益，当然就希望自己有缘分的家亲眷属啊朋友都能够分享这份利益啊，所以就得要劝进行者啊。那么对父母，我们要行孝道啊，能够使他衣食不愁啊，安居晚年，这是世间的孝道。进一步能够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这才叫大孝。所以我们要用种种善巧方便劝勉父母来念佛 还有自己的兄弟姊妹妻室啊儿女，就是自己的家人了，这些很亲密关系的家人啊，进一步的乡党，自己的左邻右舍、宗族亲属，还有自己的朋友啊，也同共同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里印祖常常劝勉大家持念观世音菩萨，是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印祖那个时代战乱不断啊，观世音菩萨是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一面，寻声救苦啊，拯救众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念观世音菩萨能够直接感通菩萨的悲愿，解决我们的苦难啊。但即便如此，跟念弥陀名号也有一个主次的关系，还是要以念佛为主，念观音菩萨名号为辅。所以印祖在这有一个注解，那么如果说你每天念一万声佛号，那你就念五千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它的比例是这么一个比例啊。如果你念两万声、三万声，都按这样的比例关系加减。那么这桩念佛消灾、念佛往生的利益极大，我们就要令生于我们的父母以及跟我们有亲属关系的亲友都能得到这样的利益啊。进一步说，现在是一个大患难的世道啊，你看这个印祖这个时代以来，这个从甲午战争、中日这个英法联军、这个八国联军军阀奋战啊，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他基本上那个时代的战火不断啊，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是最苦难的时代啊。在这个大患难的世道，这个种种的灾祸，战争的灾祸又伴随着饥饿、天灾人祸，是众生共业所感的，是没有办法去扭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常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一定能够蒙佛菩萨的慈悲护佑啊，逢凶化吉啊，能够有佛菩萨的护佑，那就虽然处在灾难的时代，他也就离开了灾难了啊。我们看印祖的那些皈依弟子念这些佛菩萨名号逢凶化吉的例子很多啊。说有一个商人，他坐在轮船上，自己带了很多钱，又是一个大胖子，穿的又是商人大商人的很好的衣服绸缎，他一坐上船呢，哎，就来了一批这个土匪上来抢东西，上来抢东西，他一看这个跑也跑不掉，他就开始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得非常专心。结果周边的人都被抢了，唯有他好像这些土匪对他视而不见似的，就那么过去了。他可是吓了一身冷汗了，但是他这个事情经历以后，他觉得很奇怪，怎么周边人都被抢了，唯有他自己没有抢啊。又是很胖的一个人，又带了很多钱啊，所以都会出现这些由于念佛号、念观音佛号所产生的逢凶化吉的种种例子啊。 而且进一步念这个名号，还能够消除孽障，开发智慧，啊，我们无数劫以来的这种孽障、暴障都能够啊消除。孽障消除，我们的福德就会兴隆。啊，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利益，就是成就凡夫着佛。啊，他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会成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能够劝一个凡夫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就了一个众生成佛。这样的劝进行者的功德就很大了。啊，你再把这个劝进行者、劝人往生净土的功德，自己回向求往生，也必定能满自己往生之愿。换句话来说，成就他人就等于是成就自己，啊，自他不二。好，请看第三段。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则业愈大，再一来生难免堕于地狱、恶鬼、畜生之三恶道中。若于再福人生，再遇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身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吃，岂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来生人天福报，于此无益。好，这一段，这一段是回向净土。一个净业行人，凡是读诵大乘经典、持种种咒、礼佛、忏悔这样的一些功德，啊，修行的功德，以及在世间赈灾、救灾、救济贫苦，啊，种种慈善的这种功德，都要回向往生西方。啊，回就是回转，向就是指向一个目标。通过这一回向，这些诵经、念佛、济贫、赈灾的这些功德，就从有为的功德转为无为的功德，啊，从有为的福德转为无为的功德。千万不要做这些修行的事情来求来生得人天福报。啊， 如果一有这个求来生福报的心，就决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以故？由于你是愿求来生福报嘛，就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没有这个愿，你就感通不了佛力，就不能往生。啊，那你由于今生有这些诵经礼拜、修福的这些事，但生死轮回你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下辈子投生你会得到这些福报，这些福报是法尔自然的因果，但你的福越大，往往是迷惑隔音之谜啊，迷惑颠倒，你就会利用这些福德去造孽啊，这个孽也造得大。你没有什么福，身上没什么钱，还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去造孽。一旦你是亿万富翁了，那你就造孽可就大了啊。如果你下一辈子造孽大，再一投生就是第三世了，第三世就一定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面去啊。所以净宗祖师总是开示我们，一个持戒念佛行人，如果他不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跟旃陀罗、忤逆十恶的罪人下地狱只是一步之遥啊。这些忤逆十恶之人当生下地狱，那么持戒念佛行人是隔生下地狱，一步之遥，但下地狱是同等的啊。你到三恶道里面去想出头，那就是多少劫了。如果三恶道的罪孽受完，再得到人生，再佛起头的得人生，你这时候再想遇到这个念佛往生的这个法门，当生了生脱死的法门，那就难之难的程度，那比登天还难啊。这个无量寿经讲，有很多菩萨想闻这个法门都不可得，由于没有闻到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有一意的菩萨退转无上正等正觉之心，都会退转啊。你看就我们这个地球这么60多亿，又有多少能够遇到净土念佛一法呢？这是很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梁土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本怀是要我们当生了生脱死的，这是一个三界火灾，要赶紧处理啊，要迁移到一个净土去。如果你不能理解佛的这番本意，还是放纵自己的那种在这个世间对五欲六尘的那种贪恋执着的心啊，来求来生得人天福报啊，这就是违背了佛的教次，不听话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好像将一颗举世无价的摩尼宝珠啊，无价的摩尼宝珠啊，这就比喻成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无价宝珠啊。你把这个无价宝珠，你不去兑现它的价值，反而你把它看清，换了一根糖葫芦刺，一根糖刺 没什么价值的东西，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愚痴的人啊，诵经念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是求来生的人天福报，就于用这个无价的摩尼宝珠换一根糖吃，这一样没有差别啊。那么通过这段我们理解佛的本怀，这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但这个真实之力很多众生是不能信受，不能去按照佛的教导把我们的心提升到这个出世的本怀。有很多宗教，你看他所指向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能理解这个念佛一法是很超越的啊。为什么这个佛教这个最终慢慢会在这个世间上消失，就在于众生越来越贪恋这个人天福报五欲六尘，他对于这种出世法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求人天福报的他就越来越有市场啊。下里巴人何则寡，阳城白雪啊，下里巴人万人何呀，阳城白雪何则寡啊。所以念佛一法它是很难的，但良土世尊为什么还要宣说这个法门，毕竟这个地球这个娑婆世界还有一些对净土法门有缘分的啊，哪怕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啊，这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良土世尊他都不会放弃在这个世间弘扬净土一法啊。那这个世间确实很多人念佛他是很难接受的啊。印祖他曾经讲过这个例子，他在30岁那一年就在北京的圆广寺挂单，他有天啊跟另外一个这个同参到寺院外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个15、16岁的乞丐在那里，乞丐就是讨钱呢、啊、这个印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钱来跟他说，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1钱。这个乞丐就不念，印祖就说你念10句我给你10块钱。那个还不念，印祖就把口袋的所有的钱全都掏出来的给他看，说你念一句我就给1块，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那么那个乞丐一听哇的一下哭起来了，就是不肯念啊，穷到要讨饭的程度啊，你只要念一句就有钱的他都不念啊。所以印祖非常感慨，就给了他1钱呢，说了句太乏善根就走了啊。所以这句名号你说要让他念不是很容易的，有的人就是不念，坚决不念啊。那这样的乞丐就是求福报的心都没有了，那就更等而下之了啊。所以未来的时代念佛求人天福报的人会越来越多，而跟阿弥陀佛这个愿力相应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印祖才会在这里这样的苦口婆心把他这一点把它点示出来。还有一种是自认为很有水平的修行人，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说我下一辈子就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度众生啊，要下一辈子一同真出家，一闻千悟，转大法轮。那么这听过去也很不错，但是这在净土一法是不许可的啊，也是违背佛的教敕，与阿弥陀佛的愿力不相应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殷勤劝勉我们赶紧离开娑婆秽土，求生极乐净土，你还在这说你不走，你在这里度众生，然而你是什么身份啊？龙树菩萨说，如果不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在这个世间想度众生是不可能的，无有是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自知之明啊，把诵经念佛敬业善福所有的功德至诚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往向回向。往向回向，我们又有大悲心，等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后，我们可以再回来度众生，这就叫还向回向。如果有还向回向和往向回向这两个内容整合，就能成就自利利他的菩萨道，这才是正确的发心啊！这样的回向发愿心就落脚在成就大悲心。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好，下面回答大家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何谓六级佛啊？六级佛这是天台家的一个啊一个概念啊。六级佛，理级佛、名字级佛、观行级佛、相似级佛、分证级佛、就近级佛啊，是这六级。那么这就是从凡夫到圣众的一个六个阶段啊。那么理级佛是一切众生本性本具佛性，无论他修行不修行都有佛性，这就叫理级佛。那么名字级佛呢，是透过善知识或者佛经的读诵，知道自己本性具有佛性来发心修行啊，这就是名字级佛。名字级佛的修行可以开悟啊，但是他是凡夫啊。观行级佛就是开始修止观了啊，原叫五品观行啊。观行级佛，观行级佛呢就是扶助烦恼啊，能够得到相似级佛性位啊，性位菩萨。那进一步相似级佛呢，就是断一品无明，他就分证，分证实相啊，就是破一品无明法身啊，法性同身性菩萨。然后进一步的把这个41品无明断尽，就是就近即佛啊，修得就近圆满，性德完全显彰，就是本有的理性佛完全彰显出来啊，完成这个过程。所以这样呢，我们了解即心即佛的理即佛，让我们对自心产生自信自肯，不会高推甚紧啊，高推甚紧，认为哎呀成佛都是别人事情，我没有份，你也有份，因为你有佛性啊。但是呢它有一个过程，你不能说你本性就有佛性，你就说我现在就是佛了，那也不能这样说话了。你得要开始从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最后到达就近即佛这样的一个修行过程， 啊，你才能说你是福德智慧圆满的佛啊，这样你就不要去增上慢了啊，就得要修行了，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啊，诵经持咒后一定要回向吗？啊，一定要回向啊。生活中尤其经商应酬，怎能持素呢？啊，这就看你的发心。如果你真的想吃素，也是可以的。啊，应酬主要是你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恭敬嘛。啊，你跟他告诉他我是佛教徒吃素的，他会理解的。啊，而且他真的是对一个能吃素的人内心他会佩服的，啊，也会对你的道德感还有一份信任的，最终还是对你的经商有作用的，你就坦率地告诉对方，啊，那么你吃的一桌菜总有几份是素菜嘛，再不行吃肉边菜也可以嘛，啊，但有几盘素菜那是可以做得到的，你专门吃素啊，你这样去做啊是行得通的啊。好，请问假如一个佛教知会办一个超度法会，有助大福护法共生，请问大护法的钱是否一定要供养完给当天的众师父，还是多出的钱做别的事情？是否如法？是否要受因果？是否一人住是一人受因果，还是大众一起共修的一起共业？请法师开始啊。那么你住任何法事，如果这个大护法居士他的出钱的动机就是他的标心，你要尊重他的意志。如果拿人家出这个钱就是供养这个大法会的僧众的，那你这个钱就是专门供养僧众好了，你不要去用其他的钱啊。怎么会有多出的钱呢？你所有的钱你平分嘛，啊，都有多少僧众你就把它平均分下去啊，再多的钱也能够平均啊。如果说你要做其他的事情，你的要遵求就是大护法，大护法人家是什么动机啊，这个佛门讲这个因果，你就是人家标心这个盖房的钱不能去砌台阶呀，啊，不能错用啊，啊，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一错用，尤其人家共生是福田呢，啊，你让人家前面在福田栽种，你就做其他的东西去了，你当然就错了因果了，啊，错了因果，那这个事情谁是责任主体，谁担任这个因果啊？如果是你这个群体共同商量结果的，那你这个群体共同承担这个因果啊，那就具体分析啊。啊，第二个问题，人死后有六道轮回，听说烧纸钱、金银纸和灵物鬼道有用处，是真的吗？弟子看过一本解答的书，书里说随缘，不要断人财路，是什么意思？请法师开始。啊，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有鬼道的啊，鬼道。那么鬼道里面就是冥界嘛，啊，冥界呢，这个阳间烧纸钱、金银纸和灵物，鬼道有作用，这个还是一个事实的，啊，有的鬼道里面的托梦说他在那里吃不饱啊什么的，希望给他一些帮助啊，结济，你烧一些纸钱，他还真的能管用啊， 这些好像是很不可思议，但是自古迄今有很多，无论是民间的信仰还是一些记载，都有这方面的事例啊。所以如果人家在做这个事情，你不要轻易的去批评人家或者阻止人家啊。这一份民间信仰包括这样的过程，我们啊，站在佛教的这种义理来看，我们不一定要去烧纸钱，我们好好的诵经念佛回向给他，他得到利益更大。但是他不做这一点，因为他信不起这一点，烧点纸钱哪怕是寄托他一份哀思一份关注，对这个他也是一个手段嘛啊。所以这个可以允许它的存在啊。第三问，有些寺院办超度大法会，有分内坛外坛，里面收费1000元或2000元，外面的100几十元，是请问是否里面钱多功德大，外面钱少功德小？前法师开始收费这些收多少，这些办这个超度法会或者水陆这些法会，那这个情况都很复杂了。那是不是这个亡灵能不能被超度出去，这完全取决于主办这个法会的参与者，这些超度的这些念经声是不是真诚感通到啊。如果他念念都想到恐慌心，都想到钱的话，这个效果也不会太大啊，也不会太大。如果还是建议你真的是做超度的，自己的亲属还是自己自诚去念佛回向，或者找一些有道心有戒恨的比丘师父啊，真诚的去念来回向比较好一点，不在于外表的形式啊。这个对这一点印主在这个一涵辩护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啊，超度专门去念佛啊，效果更大啊。好，请看下面。要结引年轻来学佛，如果我们老是要他们一直念佛，这些年轻人可接受吗？啊，能够让年轻的后一代念佛当然很好啊，但怎么样接引他，这要关机啊。年轻人有时候觉得念这句佛号很简单，他不感兴趣，他愿意多看书啊，你也可以提供一些书给他看嘛啊。一部印光法师文钞他一看，我想很多年轻人都要佩服了，那里面充满着种种学问呢啊，文字非常典雅呀啊。他再想读，你把这个华严经给他读一读，那是他是更是觉得啊富丽堂皇的啊。不一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他念佛，因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想念这句佛号念出味道是很难的，所以你就得有种种善解方便啊。哪怕他一天你就让他念1000声佛号啊，哪怕再没有办法你就让他十念法呀，一天念10口气呀，他总能接受吧。你不能一下子给他担子压得很多，你就让他你就花几分钟念啊，慢慢子他念出味道了，他自己就主动去念了。然后介绍一些因果的书给他看，介绍一些净土宗方面书给他看啊，要有个过程啊，他就慢慢能够接受。好，请问发菩提心是什么，需要什么形式吗？发菩提心啊，菩提是 觉的意思，佛果意啊，心是我们众生能发之心，就是我们能发起一念成佛的心，这就是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不需要什么形式，就在于你这一念善根发露，我发一念念佛求生净土成佛度众生的心，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好，请开示。默学在修行当中想更精进，往往遇到障碍，请指示如何克服啊。一个人想修行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障碍啊，那碰到障碍的话，你不要在这个障碍面前退却啊，你得想方设法超越这个障碍，克服这个障碍啊。那具体的障碍就具体分析了。有的人，比如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们东宁寺百万佛号闭关的时候，有个居士他来念佛，他好像看没有报名还觉得不错，一报名就有病了，师父病得很厉害，这就所谓的他的障碍来了。他障碍来了，他就想，哎呀，怎么办？他都想这个能不能让他的，我们分男女居士楼嘛，男众是在这边，他是男居士嘛，他就想到女居士楼里去念。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同修住在女居士楼，还能给他拿药，拿什么东西。这个事情我是在洒净的时候发现，怎么一个男众住到这儿来呢？哦，意思是他有高血压，有脑血栓，怕不行啊，所以需要他的老伴照顾下他，这就是他障碍。所以我是告诉他，第一，这是不允许的，不能这个男女众混在一起啊！你既能参加了，你就到男居士楼。第二，对这出现的障碍，你要怎么去发心？人都是在身见里面呢，超越不来。你既然已经发心念佛了，你就把生命做个赌注，这一次进去啊，我就排除一些障碍，死就死在这个佛号当中。我就往生了啊！我说你不要怕啊，你就到那去念，不会死的啊，死也不怕啊。你正常的药物你也带上，但是你不要想到要别人来照顾你，我们会有监箱会注意，其他的不能进去啊。哎，他这个一念心发起来的，是啊，这个已经是60多岁了。哎，死在官房里面往生也很好啊，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10天念下来，还不是很好吗？没有死啊，不仅没有死，还身体很健康的出来了。所以就是举这么个例子，你举一反三，出现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你都要把它超越过去啊。他有的人一念佛，哎呀，公司又有事了，要打电话让他去，不去就要炒鱿鱼了啊，这时候又怎么办呢？你就想到炒鱿鱼就炒鱿鱼，念完佛再说啊。实际上念完佛之后也不会怎么炒鱿鱼，炒鱿鱼另外找。他有些障碍，你一旦是向他一软，你就退回去了。你一向前迈一步，本身念佛就是出世间法，超越世间的五欲六尘，你只要能超越过去，而反过来你世间的东西也能得到。你超越不过去，你在这里兜圈子还是苦不堪言啊。所以障碍是什么？障碍不是客观的，障碍都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是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自己啊。所以自己就得要用一种 精进的力量超越他。你没有精进，就不能成就道业，世间的事业也不能成就。所以修行的一切功德，端赖精进般若蜜啊，勇往直前啊。好，我们在家居士穿的海青，为什么称海青啊？这个海青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服饰啊。这个真正的居士的法服是披那个幔衣啊，叫礼忏衣啊。只要你受了五戒啊，念佛礼忏做功课的时候，都应该披幔衣，比较如法啊。请问早上念阿弥陀经，晚课念普明品，可以不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啊。普明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普明品啊。你把这个念普明品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啊。往生时只有阿弥陀佛来接引，且不见西方三圣一同到来，可否往生啊？阿弥陀佛来了就等于西方三圣来了，代表一切，你只要跟着阿弥陀佛走一定往生啊。有时候见不到阿弥陀佛，你见到莲花现前，你也不要放过机会，赶紧走啊。净土祖师一出家是否只修念佛法门啊？这不一定，各有因缘啊。这个净土十三祖里面专修专弘净土法门的有两位，一个是善导大师，一个是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是一出家，正好他在做造科的时候看到一本浓缩净土文，产生了信心，所以他就没有涉猎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念佛念了60年啊。善导大师也是一门深入的。那么其他的祖师，像永明延寿大师啊、莲池大师、偶一大师，他们都是从宗门教下过来的啊，车务大师，但是一旦过来之后他们是一门深入的啊，所以修学的背景各有不同啊。有的也是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在晋唐之际过来，宗门教下是佛教修行的主流。如果一个弘扬净土法门的祖师，他去专门弘扬这个，不懂禅不懂教，那这个宗门教下就会轻慢啊，就会轻慢，他听不进去。哎，所以这些祖师就视线在禅宗，他也是开悟的啊。永明延寿大师都是法眼中的第三代祖师，都是禅宗的祖师，能够再来弘扬净土法门，才会对这些这个宗门教下的人有巨大的摄受力。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示现3年的苦恨啊？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外道都推崇苦恨啊，那外道行苦恨或者半年或者一年，最多是3年，然而释迦牟尼佛可是加了一倍，6年苦恨，然后以6年苦恨的出来身份说苦恨不是啊，不究竟，不是解脱道，要行中道，他才有说服力。如果你1年的苦恨都没修，你就对苦恨进行个评价，他不服气，没有说服力啊。他有些这样的背景在里面啊。第二，待业往生，善人得往生，恶人以前所造的恶业是否可待业往生？如果念佛不见本性， 念佛不免生死。啊，这个大业往生呢，不管是旧业还是新业都可以带啊。但对于一个净业行人，相信了念佛法门之后，要尽量的不要去造新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净业三福，这就让我们在新业方面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它的程度。但并不意味着你念佛之后就不造一点念，这是在凡夫层面不符合事实的啊。他的习气会使他有意无意的去造作一些恶业，但这恶业呢，他要警觉，他要忏悔啊，要尽量减少一些恶业。就好像犯错误不二过，你犯了第一次错误就不能犯第二次错误，要减少犯错误的这样的程度和频率啊。但是你说一个凡夫念佛人一点错误都不犯，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还会有新业啊。无论是有多少旧业和这个习气很重不免的新业，只要他能够至诚恳切念佛求往生，也一定能够往生的啊。这就是念佛一法的这样的啊一个啊大业往生的本质特点。如果念佛得念佛三昧，能见自信啊。但念佛没有得到一心不乱，没有证到本性，他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就是见佛有两种啊，这个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一佛念佛功夫很深，得一心不乱，就现身见佛。就像慧远大师三次在定中见阿弥陀佛一样。但如果功夫不够啊，但是他能够有信愿持名，就能够蒙佛接引，临终见佛，以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这就属于当来见佛啊。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但是见佛都是必定的。一见佛就是见到自己的自信实相啊，就能够就近了脱分段和变异两种生死，是这么一个啊知见。好，最后一个问题，修习禅宗求明心见性，那是否非得大慧根者才可熏习呢？啊，在这个时代，要了生脱死的捷径，圆等之法是念佛一法。禅宗啊，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很难。如果说晋唐之际还有这些大善根之人的话，现在就很难寻找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根基，还是一门深入专门念佛。那么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嘛，里面就包含着禅呢 啊所以经典说，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你能念阿弥陀佛名号，这就是无上甚深的禅呢。禅是什么？禅是佛心嘛，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嘛，阿弥陀佛的心嘛，所以这句名号就是禅呢啊。 那么你不要把这个禅和净打成两绝，它是不二的啊。所以古人云啊，此生已在含元殿，无需啊问长安呢、啊。你的身体已经在含元殿了，原来的古代是个含元，这皇宫是在长安嘛，你在长安的皇宫含元殿最主要的一个宫殿里面，你还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啊？如果现在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不是在长安就在北京了，那换句话说，你的此生已在中南海，你还问啊北京在什么地方啊？啊，所以我们能安立在这句名号当中，就安立在禅上，就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上啊，它是不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什么这些禅宗的祖师大德最后导归净土，是看到了这点啊，本质上